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来见一次面，大半年，说一年，啊，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中国的新年要到了。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一同祷告。亲爱的主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主你把我们从啊，把我们华人从啊，从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祖国带到一个遥远的异国他乡，在这个地方，主我们遇见你，我们侍奉你，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牧养我们的主啊，就愿神你一直在恩待我们，主在我们那走的人生道路上，主你扶持我们。今天我们祈求主你的话语啊，向我们能够显明出来，赐给我们生命的亮光。主也赐给我们力量，奔走前面的道路，让我们坚定心志跟随你。让你的仆人今天讲的时候，主啊每一句话、每个感动从神而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对这个教会呢，我还是有感情的，弟兄姐妹。因为呢，这些年差不多都有机会过来。也看着弟兄姐妹的这改变变化，有时候你们教会的起起伏伏呢，我也在心里的起起伏伏的啊。但我相信一切都有神的带领。那因为我们跟从的是谁呢？跟从的是耶稣基督，对吗，弟兄姐妹？啊，神呢，圣经有一句话说呢，神的筹算是永远立定的啊，永远立定的，不会错的。神带领我们把我们人生的每一步他其实都已经看见了。圣经说呢，神从起初知道末后的事情，那我的日子还没有度过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这是在诗篇139篇说的。新的一年中国的新年很快就到，下礼拜就到了愿神呢就继续带领我们走前面道路，并将喜乐平安赐给每一个人。今天要讲的呢是跟从耶稣的准备，跟从耶稣准备。耶稣在讲道的，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开始讲的是这样的，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后边加一个信福音，那这是这样的。所以他前面很长的一段时间呢，都是讲就是神的国要近了，神要掌权了，这个世界呢走到了尽头，人要回转。那么你们想好了，如果沿着原来的路走下去，那最终呢都是死亡的。那你们要回头，要悔改，要信福音。那不能靠你们以前的那种守律法想讨神的喜欢，想达标这个标准，这是不可以的。那这也是根本做不到的，人不能够完全的守住律法。人没有可能完全守住律法，那么人又神又颁布律法，人又做不到，就陷入一个死结当中。那么怎么解脱呢？神给人想的办法就是福音。凡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从此以后神就不定罪了。弟兄姐妹，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神就不定罪了。那也虽然呢可能你触犯律法，可是不按律法来定罪了，人就不在律法以下这是神给人极大的恩典耶稣替我们守全律法，那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人信靠耶稣就可以得救了从此以后和神的关系就恢复了，就好了，神的怒气就不在我们的身上了，这多好的福音呢。所以那么听这些消息的人呢，有些人就说主啊，我要跟随你，我要跟随你。我想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这样的，对吗？我们听信耶稣太好了，我们到北美，我们来追求一个更好的生活我们有的留学想拿一个好一个学位拿一个好工作，那么也有的出来，我只要能挣钱多，能养家糊口，能把国内的债还了就很好了，再多生几个孩子等等等等的，不管怎么样但是不知不觉呢，你就会发现原来到了之后已经拿到的东西并不是你真的能够满足。 因为呢，你还没有永生，所以到那边来呢，我们发现永生是第一要紧的，因为生命第一要紧的。那跟耶稣，我们有人跟你传耶稣了，你就说我要信，啊，弟兄姐妹，跟从耶稣就是信耶稣，这是一个概念，因为跟从耶稣呢，就能见神的国，所以它连在一起的。今天有个经句说，手扶着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那或者那句话可以换句话说，就是假如你不跟从耶稣呢，根本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对吗？啊，所以但是跟从耶稣呢，是要有准备的，就是你要心理准备，你要明白什么叫跟从耶稣，免得糊里糊涂的就跟了一半就走了。啊，然后神说呢，我从来就没认你。因为你开始跟的就不对。今天呢，啊，有三个人在这经文里面，有三个人，在人看来呢，真都是很不错的。啊，今天看在教会里面，如果找这样三个人呢，这三种态度的人呢，都很不容易了。可这三个人呢，耶稣说呢，一个都没看上，那连名字都不提他们。这三个人呢，在他们人生的经历当中呢，都有一次跟主面对面的机会，都有一次能够全心跟从他的机会，可是呢，主都没有要。那我们看一看，我们跟从主是否做好了准备？通过这三个人，我们来思想我们自己，你是真的做好跟从主的准备了吗？或你早已经做好准备了，已经跟从主了，他们的问题都不在你们身上，那就好了，对吗？那如果还有的话，我们能够改变。在圣经当中呢，第一个跟从主的，啊，圣经说呢，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跟从主呢，一定是对主有一定的认识啊，弟兄姐妹，是这样的吧？如果我们不认识一个人呢，肯定不愿意听他的，不愿意信他的。那，大家可能知道，我是从国内来的，我是辽宁人，啊，后来是到哈尔滨工作，然后，20年前过来的，留学过来的。那大家有时候我一到弟兄姐妹朋友说啊，你我们老乡。啊，就感觉隔壁的亲戚，然后说什么呢？大家就是共鸣，就产生共鸣了嘛。那一旦对一个人认识之后，你发现他说什么话呢，就产生共鸣，容易那个信任，因为理解。对耶稣也是这样子，这些人呢，对耶稣已经有相当的了解了。耶稣在这段话之前呢，已经行过好多的神迹了，弟兄姐妹，有好多神迹行出来了，医治病人。赶鬼，所以呢，这个人呢，到主面前说：“主啊，你看看我是你到哪儿我到哪儿，你无论到哪儿我都跟你，多好啊！”这个人就是里边的热心大发。我想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的，参加一个布道会啊，或什么呀，主，我立志跟从你，大概有时候心态差不太多啊。到后边呢，我们发现呢，有个问题就是。那些啊，在布道会里面，然后决志跟踪主的，我想我们这个是不是也开过？这么多年，在建堂的这么多年，是不是开过不少次布道会啊？那人如果都留下来，这教会该怎么样啊？都爆棚了，对吗？都爆满了，但都哪去了呢？一阵儿，因为他不知道他信的是什么，他不知道跟踪主是什么，啊，到后边呢就走离开了。第一种人就是这样的人。就是他不知道跟踪耶稣是什么，他不知道跟踪耶稣原来不是那条他很荣耀的，到哪儿去前呼后拥啊，高山变相，五饼二鱼，大拥在他们为王。如果我在他的旁边的右边，那就是那个建国功臣了，啊，得荣耀了，人一推啊，这是某某的徒弟，都恭敬他。第一个人呢是这样的心态，他不知道跟踪耶稣。原来是要付上代价的，不是一条荣耀的路，不是得人荣耀的一个路，是一条受苦的路。你做好准备没有，弟兄姐妹？ 这就是问题。我们跟耶稣，那你是否做好准备了，愿意付上代价，这是你要想的。付上代价，你得不到，可能你的待遇呢比你想根本不是你想象的啊，这是好像很光彩的，很荣耀的，在世面前都夸奖的，不是的，弟兄姐妹，你可能要受苦。耶稣就举个例子，啊，好像一盆冷水先给他泼过去了，那人说啊，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无论哪里去我都跟你去。耶稣说呢，狐狸有洞，天空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啊放枕头的地方。那这是说啊什么意思呢？这是说这样的，狐狸呢，它每天呢，除了要去捕捉食物吧，要出去，到了抓到之后吃饱了，它怎么样呢？它要回来休息吧，然后第二天再接着再出去，就这样一个这样生活。飞鸟呢，白天去找食物吃啊，到晚上时候呢，它又飞回来了，这是一种有规律的生活。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这是有规律的，也可以说是比较安逸的。无论怎么样，回来可以休整休息。那耶稣说呢，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他是不知道下边会发生什么事情。跟你要是跟从耶稣基督，从此以后你安逸的生活，有规律生活，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从此一去不复返，你想好了没有？你跟从耶稣就是这样的生活。以后啊，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放枕头地方没有，就是根本就不知道下边会怎么样，会有什么事情出现。你不能在以前呢啊，一二三你再回来啊，非常规的。从此这样，从此以后就踏出了你的安逸窝了。踏出你的 comfort zone 就出去了，啊，安逸的那个圈就出去了，啊，信主以后，那个人生就是一个冒险的人生，啊，英文 adventure， 啊，就是冒险的，就好像是以色列人从埃及一出来之后，从此以后就是旷野的人生了，下一步走到哪儿，那根本就不知道，你就看云柱火柱怎么领了，啊，可能到了地方停两天，到地方停一个月，啊。往东往西根本不知道，往回走还有可能，就这样的人生。那又好像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第一个就征战，那每到每一个地方都有打仗，而且每次打仗的方法不一样，遇到强敌也都不一样。弟兄姐妹，跟从耶稣基督以后，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冒险的人生，你愿意不愿意啊？但是先要明白啊，这肯定是有福的，这肯定是有福的，要不你不会跟从。跟从耶稣有永生，跟从耶稣基督，那么有永远的添加为我们存留。跟从耶稣基督，神的震怒不在我们身上了，神跟我们和好了，啊，一生有帮助有安慰，这是肯定的。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减少我们地上的苦难。那跟从主，你可能不被别人认可。可能不被别人认可，你可能会受冤屈，而且没办法解释。跟从主呢，啊，你可能呢会受苦，那你还愿意跟从呢？应不应该？那想到这些呢，有些人呢就不一定愿意了，因为呢他已经习惯了这种安逸的生活，所以他不愿意跟了。跟从，你就要离开原来地方，就走，要去走。在圣经当中，弟兄姐妹，创世纪里面，大家还记得十二章啊？创世纪十二章就是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使你得大名声。然后为你给你祝福啊，说别人呢我要保护你啊，但是前提呢是怎么样的？你要跟从神， 啊，你听我的命令而走。那亚伯拉罕真是做一个很艰难的一个决定，对他来说不容易，但是他坚决地走出去了。听明白，跟从耶稣可能你就走一个往迦南地走，前面路根本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前几天呢，我就看传记，一本传记汪纯义老人家，我们叫汪姑姑，因为他一生没结婚。当年的时候恩福协会有那个门训营请过他，大家还记得吗？当中有人知道啊。他的里面就是他跟从耶稣，他信耶稣，哇，又蹲监狱，又整个过程他全走过。见他面的时候已经90多岁了，我们在那个门徒培训营的时候，那正果牧师30岁，前30年呢比较顺利，然后30年呢跟家分别，在最后30年呢家又团聚在一起，这起起伏伏，更有呢，你像李文士顿到欧洲宣教，他这个穿行27年，在欧洲他步行坐牛车有3万公里以上，欧洲的非洲的宣教士，被喝水，那个他真是受尽了艰难呐，他不能再说了，吃那犀牛肉都嚼不动啊，然后喝那个动物吃过那个水，那个脏水。若不是凭着信心，他几乎都死了不知道多少次了，身上被狮子咬，一个大狮子来咬他，把身上咬这个伤痕呢，最终到咬之后，一直的那个胳膊呢，就是力量就不行了，只是到最后的时候，他死在非洲，最后遗体呢运回到英国的时候，就靠这个来辨认。因为那是100多年前了，来辨认这个是不是李维斯顿，就靠这个有没有狮子咬伤痕。那个并且呢，跟踪主不是一帆风顺的，包括戴德生来到中国，他的儿子也死在中国，他自己也死在中国。那信耶稣绝对是一条苦路，你受的待遇呢可能是比那个飞鸟啊，比那狐狸的待遇呢可能还要差，但至少人家还有个窝，还有个稳定的。可能我们跟耶稣呢真的不一定。我们来北美了，生活真的很安逸，弟兄姐妹。怎么知道安逸呢？我回国之后我发现真是，我们有时候忘了跟踪主是一条受苦的路。有一次回国呢，是到了山东那个地方，山东呢，我跟他另一个传道人，当地传道人，我们在一起。晚上的时候，我们就住在那个当地农户家里面。外边呢，就是山东的农村呢，它的院子比较小，可能土地比较少。东北的农村都大，但山东就小，猪圈呢和那个房子是紧，差不多紧挨着。所以苍蝇啊、蚊子啊、那个猪圈那个猪粪的味道啊，就是，然后夏天还开电扇，那风啊就，反正礼拜都有，就开纱窗。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躺在那个地铺，就是水泥地上，上面铺这个塑料垫，就是像一块一块的叠那个铺上，然后电扇开着，灯打着，电扇开着，因为怕蚊子挺多的，我们晚上聚会完了，蚊子就留在里面。开电扇呢是为了蚊子停落不到我们身上，因为一直吹它就落不上，就这样。我在躺的时候我在想，我说我当年的时候在农村家我没受这样的待遇，可这边是这样的。我在看我旁边那个当地传道人，他已经60多，比我还年长，比我还岁数还大，他睡得很香。我想我真的变得娇气了，真的不行了印象很深刻。还有一次呢，到黑龙江，到伊春那个地方，那是冬天，就算东北的冬天，11月份。10月份呢， 我们是到给我的待遇呢是单间，但是除了要吃饭呢，出去到一个就啊，关键是上厕所真的不习惯了。在这边我们都是又是这个马桶啊还是什么的，那边是一个大茅厕，茅厕不是一个的坑的，是好多坑的。然后我突然发现，我说我都不习惯了啊，这真的不习惯了啊。刷牙在外边刷牙，然后那个冒着那个凛冽的寒风，然后在那刷牙啊。弟兄姐妹，有时候我在想，耶稣基督来地上来，他是天上的，在天上，天上是什么地方？极美的地方，来地上跟我们来受这个苦。那他走这条路也是我们要走的路，我不知道你想好没有。跟从耶稣，你可能待遇呢不是你想象的得荣耀那个，不是的，可能是受苦的。有一个教会的教会姐妹，她就跟另一个教会的传道人呢就开始诉苦。她说呢，她在他们教会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啊，受了好多委屈啊，人讲啊。然后那个教会的传道人呢就跟她说，就问呢，她说那他们对待你呢有没有像那个对待禽兽一样呢？她说那还倒不至于吧啊，虽然不管怎么对待我，还不至于像对待禽兽那样对待我啊。那因为人对待那个猪狗啊，你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对吗？那随你便，因为是你家的，随便啊。那那个传道人对他说呢，你呢没有到这个地步，那他说既然没有呢，你为什么不能忍耐下去呢？啊，他们虽然呢心里不喜欢你，可是口里呢还是恭敬你的，那么这条路呢还可以继续走下去。跟从主呢一定要忍受那种非人的待遇呀，跟从主一定要忍受非人的待遇啊！你看禽兽，跟从主有时候叫禽兽不如啊，知道吗？弟兄姐妹，人对待我们有时候忍受这种禽兽不如的待遇，一定要，因为弟兄姐妹有些事情一定要清楚，就是我们无论做什么要有神的吩咐，记住没有，弟兄姐妹，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是的。我们跟从主是神的仆人，谁让我在这个地方我就在这个地方，谁让我去那个地方我就去那个地方，谁让我守阵地我就守住这个阵地，这是跟从主的，千万不能再自己做主了。那我们从前已经自己做主日子够了，从此以后要神来主导我们的人生，他让我们受苦，那好，我们就在这块受苦。那他让我们做这个事情，不论付多代价，那我们就付这个代价，就做。跟从主是一条苦路，你准备好没有？不容易，弟兄姐妹，起起伏伏的，真的不容易。那第一个人看起来呢，那人呢一想，哇，原来不是得荣耀的，跟从主原来受这么苦，可能就得回头了。主知道这人即使跟的话，后边呢也跟不下去了，所以一定要下定心，下定决心，无论怎么样主都愿跟，这才可以。那么第二个人呢，第二人也很相当不错了啊。你从圣经来看呢啊，是主对他主动呼召的，说主对他说来你跟从我啊。那人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第二个人呢，神是主主动邀请他了，看好他了，来跟着我。可是那个人说呢，主啊，让我先回去把我父亲埋葬了。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人呢，他想把自己的事情先安排妥当了，完成他自己他觉得世上他该做的一些事情，做完了埋葬了，彻底结束了，他才跟踪主。这是第二个人。这个人呢也是神没看上， 这个人也没办法跟从主。这种人呢，可以说他是不太愿意，不太愿意啊，因为他世界上有他未了的事情啊。什么叫做啊？我去埋葬我的父亲呢？这是当地的一句谚语。按照犹太人的他们的风俗，如果死了的人当天呢一定要埋葬的，犹太人呢死，如果死的人的话当天一定要埋葬的。那么这个人现在在哪儿呢？在耶稣这儿。所以呢他父亲此时呢是没有死。那他说这句话呢，意思就是说我回去呢先尽孝啊，养老送终，把我的本分，我认为我的本分做到了，然后啊忙完了，主啊这时候我清闲了，然后我就来跟从你。耶稣说这个不要，这个不要，这个不要。用我们今天话说呢，主啊，哎呀，我知道了信耶稣挺好的，信耶稣有永生啊，这都挺好的，可是呢约束太多，还要跟你做这做那啊，我就不自由了，我先回去享受一段我的自由的时光啊，我先把我的事情了结，把钱先挣够了，把孩子先大了之后安顿好了，把家安顿好了，然后呢我有足够的积蓄，什么东西都后顾无忧了，我让我跟从你。这种人呢也有说呢不行，跟从主，下决心就往前走，你不撇下一切没办法跟从主。所以圣经有句话说，你不撇下一切跟从主的不配做主的门徒。耶稣啊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九章讲了一个青年的财主啊，记得吗弟兄姐妹？一个青年财主来见耶稣，主啊啊我怎么做才能得永生呢？啊，耶稣说呢，你要看律法你行得怎么样啊？律法行挺好，孝敬父母，什么不偷不抢不奸淫啊等等，这些事情我都做到了。耶稣说呢，那好，挺好，那把你东西卖掉，分给穷人，然后你还跟从我。那个青年财主呢，一听这话呢，就不行了，因为他钱财很多，他忧忧愁愁的就走了，离耶稣很近。这种啊之后呢，在27节马太福音十九章27节啊，彼得呢他说一句话，我觉得我在读经的时候呢就看的时候，哎这些以前呢读了好久了，可是就前段时间在读的时候呢心里特别有感触。就说彼得说呢，主啊你看呢，我们现在已经撇下一切跟从你了，因为那个人呢舍不得他东西，好多牵连，财主继承的国是难的，啊，这个彼得说我们已经撇下一切跟从你了。然后我再一看圣经呢，发现果然如此。耶稣招这个门徒啊，当时招的12个门徒，个个都如此，都是撇下一切。耶稣说来跟着我，撇下渔网，扔下他的父亲，然后就走了，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他们都这样的。原来呢，这也是神对每一个人的要求。你如果不是这样做，这个世界呢还抓着你，那么就存在一个问题，你没有专心跟他，你神也不要你啊，神也不要你。这种人呢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在耶稣曾经有一个撒种的比喻吧，撒种的比喻啊，四种田地，一种呢听了道啊，然后呢什么也没留下，没有反应。第二种人呢开始非常热心，但后来遇到逼迫，遇到患难，然后就离开了。这就是圣经说的刚才这经文里面的第一种人，他不知道受苦啊，遇到患难他就离开了。第三种人呢，就是地里面有荆棘啊，他会长出荆棘，然后跟着道来长啊，这种人呢不结果子啊。最后一种呢才是好的好土，什么东西都是纯的土 没有长，没有其他杂草的，庄稼长得很成熟。那这里面呢，就说人，你的假如你不一心一意的，到最终呢，你最终还是会放弃的。那神不要这种人，那就是你还对神的国的认识还是很肤浅，对福音的认识还是很肤浅，你还没有完全的下决心跟从主。啊，耶稣呢把他的问题点明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听清楚，这句话的意思呢是这样的。当一个人他没有信主以前呢，他的灵是沉睡的，在神看来就是死的。啊，人是有灵的啊，人是有灵的，神赐给人的灵，但这个灵呢，已经人都个个都沉睡了，或者叫做死亡也是可以叫死亡。那所以在神眼里面看呢，那虽然都活着，可是却是死了的，所以叫做死人。那埋葬死人那个呢，那个死人呢，另一个死人呢，那真的死了，那不仅是灵死了，连肉体也死了。那今天的世人呢，其实都在做这些事情，就是死人在做埋葬死人的事情。那无论这世界多么好像繁华做事情，可是呢，在神眼里面看呢，他们灵性是死亡的。做这事情呢，他们在做一个，在神眼里面做的事情呢，可是在神眼里面都不是嘉许的事情。不要忘了一件事情，今天人为什么劳碌，听见没？为什么这么累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饥荒、战争、瘟疫呢？我们没有问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人罪恶的问题。今天人为什么这样受咒诅呢？为什么天地这么恶劣呢？乃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犯罪，包括一直延续现在到我们也犯罪的缘故。所以这些无论发明多少，多么伟大发明，多少贡献，在神看来呢，也真的算不得什么，没有什么。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人生的经历呢放在这上边，在神看来没有什么意义，真的意义和价值。跟从耶稣是你我唯一的选择，这是最最根本最根本的啊。那但不是很多人能够想明白这个问题。你不知不觉呢又回到这个第二个人的那个光景当中了，常常想啊，我等一等，我等一等吧，等我有时间的，我再想这事情，等我有时间呢，我再好好的热心跟踪主，等我有时间呢，我再来回来侍奉神。这是我们的问题啊，这个就是我们没有清楚，没有真全心的来跟踪主，没有真心的跟踪主。我们还有自己的打算啊。当他说主啊容我先回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不认主的，是这样的吧弟兄姐妹？他口头说主啊，先说主完说容我先回去，他自己又去做主了。实际上你并没有真的认耶稣为你的主，你还在自己做主。那么这样的人呢，神是不要的。你只有真的认主，那么你真认主呢，主可能这样说啊，你当孝敬父母，那么神会安排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他此时呢，他不要主安排，他我要自己安排，你容我自己安排，然后我再回来跟你。那他的问题是在这个地方。今天我们跟从主的人，你只能说主啊，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个也是在创世纪里面第十二章里面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的要求，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王国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离开本地，离开那个风俗，离开那个文化啊，离开那些束缚。那么离开本族呢，本族就是亲情啊，他亲情会影响你的。你今天要是今天你要去教会， 那边就说，哎呀，今天是那个你大侄女的生日，你要回来。然后那边你要回来，这教会别去了，别去了啊。你今天要，你知道神要你做这个事情，可是你说，哎呀，那边呢又有别的事情牵连，你发现这个亲情把你自己的束缚住了，拉住了，那神又把这个断开。跟从主的，你若不爱他胜过爱父母兄弟姐妹啊朋友，包括自己生命，没办法跟从主的啊。富家为什么要离开富家呢？在圣当中，当时的富家那是有生杀大权的啊，就是虽然你结婚了，可是如果跟父亲在一起，那父亲还是决定一切的。跟从耶稣基督，那耶和华当时对亚伯兰吩咐，就是说从此以后你只有一个主了，你不能一会儿要听你爸爸的他拉的话，一会儿要听我的话，那啊你这样会反来覆去的，不可以的，只能专心听耶和华的话。那今天呢，对我们来说就是这样的，你凡是圣经的，你就以他为准，那以他为准，不要受各其他方面的那个干扰。我就是愿意专心的仰望神，听神的话啊。有这样心思的人，请问有多少人呢？不见得很多吧，弟兄姐妹。我在教会啊，在教会这么多年，几十年了，我发现呢，真的跟从耶稣基督撇下一切的真不容易，有肯定有，若不然的话这教会不会设立啊。但是呢，很多人呢就像第二种人，主啊容我回去先把我的事情打理好，然后再跟从你。有人说哈啊，我知道，等我到60岁的时候，我一定跟你去唱诗班啊。我说是真的，弟兄姐妹，是真的啊。因为我有好多朋友啊，有好朋友，也真的很好的朋友，天天忙碌事业上的事情，然后礼拜天呢也不去教会，因为呢被钱所驱使啊，一会上这个地方，一会上那个地方啊，离神越来越远。以前的时候我们总在一起，礼拜天也在一起啊，平时还有机会在一起，但现在呢没办法。我在幻想啊，会不会有一天60岁的时候，他真的退休回来的时候，我们能在一间教会，啊，一起在唱诗班，可是不知道。跟从主，一定要把一切能够放下，能放下。那有好多事情，你可以让别人去做，弟兄姐妹。世界上的人比我们聪明的多，在做世界上的事情的上面比我们强的多啊。神把我们从这世界上把它招出来，是要传扬天国的福音，这是我们唯一的使命。你不要忘了这个使命。你的工作，你的事情，好多人可以做。当年这个呼召呢，对每个人的啊，不是说啊只是传道人是这样的，所有的人都这样的。你在你的职场上，在任何地方，你的使命就是传扬神国的福音，用你的见证啊，用你的品行来传扬。我当年的时候，在这边我也做工程师，在北美我也做工程师。那我做工程师的时候，我坐在那儿，我就在想，就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自己为什么要坐这个位置？啊，为什么坐这个工程师的位置？我想，我说我一辈子要这样吗？那我又问这另一个问题，我说这个位置一个不信耶稣的人能不能做？答案是肯定的。我一醒的时候，我想啊，我这个位置啊，如果我离开了，有100个人在争这个位置，公司的位置，而且他们做的比我还好啊，他们很有能力，那我算得了什么？跟我学历同样学历的人多的是。这么想的时候，我就想明白了。我说主啊，我要做的事情就一件事情，就是你给我的一个使命，传扬神的福音，这是唯一的使命。所以神给我们说啊，圣经中说呢，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子民，要宣扬那 叫我们出黑暗啊，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美德，我们这是我们的唯一使命。所以这个使命牢牢抓住，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抓住，这时候我们就不容易走偏了路，回头路。不要等到杏树开花，蚱蜢成为负担，街门关闭，推磨的稀少，唱歌的女子声音也微小，那时候你在侍奉神，雨后云才返回，这传道书这后边第十一章写的，那是说什么呢？对，前段时间我们教会就在查，大家就问，那什么叫杏树开花啊？杏树开花的意思就是满头白发，不要等到满头白发的时候才想来侍奉主，不要等到了蚱蜢成为负担，蚂蚱成为负担，就是很小一个蚂蚱成为重担，很小一件事情都做不了啊，就做很人怕登高，都是老年人的那种状况嘛，然后呢雀鸟一叫就起来，这老人家到早上睡不着，有点动静就起来了，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才想侍奉你的主，这不是我说，这是圣经说的，趁着年轻好侍奉，不要等到六十岁的时候才想到唱诗班，趁着年幼年轻的时候侍奉主。所以第二个人，他有自己的打算，不愿意立时跟随，这是我们的错误，我们要认准了就往前走，好不好，弟兄姐妹？放下一切跟他。第三个人呢，其实好像是更好，比跟前面两个人比起来相当不错了啊。圣经怎么说呢？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个是不是有感觉有点太苛刻了啊？你就回去跟家人告个别嘛，那连主连这个都不允许吗？这是太苛刻了啊！那主怎么这样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呢？第三个人的问题呢，在哪里呢？就是他跟耶稣，他已经跟耶稣了，可是他的心呢，在哪里呢？还在那个后边，还在他的世界上的事情上面，就好像罗德的妻子一样。创世纪里面罗德的妻子，神派天使毁灭索多玛、俄摩拉那两个城市，包括周边城市罪恶极大，所以神要毁灭他们。罗德呢？和他妻子两个女儿呢被天使拉出来，可是罗德妻子呢，神明明严严地警告他们不要回头看，罗德妻子呢在逃跑路上就回头看了，他为什么回头看？神就让他变成严重呢，他就作为后世的给我们的一个警戒，就是不要再留恋过去那个世界那种生活，不要留恋啊！圣经说呢，你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你们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们里头了。人呢，就怕三心二意，就怕三心二意啊！耶稣用一个比喻呢，也是当地一个俗语了。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能不配进神的国。那我是农村出来的，我这耕地我是真的耕过，农村长大的耕地啊，那个牛耕地的时候扶着犁，这个一定第一个，这个要有一个深度的问题，这个犁呀、这个稍微不注意，这个犁一下就跑到那个土上面来了，所以这个犁这个耕地就不行了，那你一不注意呢，这个就偏了。所以耕犁的时候，这个手扶这个犁啊，要注意力非常的集中， 然后这个灯的这个才能直，深度什么控制的好。你如果回头往后看，啊，看这个词呢，跟瞥还不太一样，瞥了眼和看一眼，看着有点注意的意思。当你把注意力往回头的时候，你手下的工作会产生什么呢？就不行了嘛。这个田地让你耕的肯定是歪七，真的这来久了，这汉语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啊，歪七八扭，七扭八歪的，七扭八歪的啊，七扭八歪的。就是说呢，当我们做神工作的时候，如果不能够专心在上边，你还会一会儿想这个，一会儿什么，你就做不好当前神给我们的工作。这样的人呢，神也不要。弟兄们，是不是太苛刻了？我多年前呢，大概是有，至少是7年前吧，我讲过一篇道。那篇道讲完之后呢，我一段时间我就不讲了。那边道讲呢，就是你若不爱你的，若不爱耶稣，爱主胜过爱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儿女，包括你自己性命啊，就不配进神的国。你若不自己十字架跟从我，也不配进；若不舍己，就不配进神的国；若不撇下一切跟从我，也不配进神的国。讲完之后，教会呢有一个姐妹啊，她就不来教会了啊。然后我去探访的时候呢，她就问，跟耶稣这么样呢，这怎么能跟呢？我就不去了啊。然后我虽然我就各怎么劝勉呢，最后呢，至少在我那段时间她是没有回来教会。然后这篇道之后我一直就放着，我说等我到对这篇道更深的领悟的时候，我再继续讲这篇道。那后来我就慢慢明白了，跟从耶稣基督，倘若这个世界你还有保留的话，神你就没有真的认识福音的宝贵。那个时候你还没有真的信耶稣，没有真的信耶稣，因为你世界的东西和耶稣给你的东西还有可比性，甚至那东西还更比你更好。事实，那么神给我们的天国的这些美景啊，荣耀的盼望啊，得救的将来得救的身体的改变等等等，在你面前可能就是理论，不是真实的。这时候你的信心是有问题的，是有问题的。至终你只要心留恋过去的东西，总有一天什么事情触发你，你会离开的。在圣经中有一个故事，就是迪马啊，迪马这个人呢，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他跟保罗一起宣教的。那多好一个人呢，跟保罗宣教受苦啊，过去宣教，最后呢保罗说呢，迪马贪爱世界就离开他了。贪爱世界，原来那个后边那个世界的东西啊，始终拽着他，就至终呢，不知道什么事情触发了，他就会离开了。只要世界东西触发你，有一东西你没有放下，最终的东西呢，就像一根绳子一样，总把你牵回来。就像那个风筝一样，有根线，你虽然飞再高，那个线只牵着你，有这个线只要在某时某刻就给你牵下来。跟从耶稣基督，只能够专心的跟从。那在马可福音4:19说，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我们如果不完完全全的专心的跟从主，只要你心里面还给世界留有余地，那么至终就成为你的破口。那跟一段时间你会离开。在教会里面真的看过不少这种情景， 好多弟兄姐妹非常热心啊，积极。可是后边的时候我就发现有的时候总有相争的时候，世界上有东西牵挂，那种牵挂留恋啊，他两个就会做对比，有一天就会做出对比来，他就选择不去敬拜神，他会去选择放弃。那我都是盼望这些人能够悔改回转。你教给他很多很热心，他就会很热心啊，很多的工作，但是有一天他会全都放下了。为什么？理由就是，哎呀，牧师啊，我你看看我这个，我这不得不做这个事情吗？不得不学习，不得不，哎呀，这个课要上，可这课呢正好是礼拜天，一上就半年，你说怎么办？对不起啊，你找别人那个来做别的吧，来做吧，来把我做。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啊，因为呢把圣经用到今天这个场景呢不太容易，但按我的理解，这确实是有问题，确实是有问题。因为呢有一天会相争的，你总是世界上有东西它大过这个神对你的这个呼召，你就把神的事情会放了，那就是手扶着犁向后看了，然后现在不仅看了，把犁也放下了，然后让牛自己牵着犁那个往前走，就这样，终一天会这样的。那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的中国的新年呢，在一个礼拜呢就到了，那我们应该每年一个新的变化吧？我不知道教会啊。我们教会发生会有什么变化啊？会发生什么啊？但我的盼望就是，你立定心志来跟从耶稣基督，不管付多大的代价。你不管，弟兄姐妹，我信主四十年，四十多年了，风风雨雨，各种事情都有过。但我持定一点，我还是要跟从他，不管怎么样。那有时候什么好处没有了，我还是要跟从。我盼望你也这样，跟从耶稣基督，把他是第一的，其他全放下啊，让他做主，就永远跟他做主。你别一会儿让他做主，一会儿我自己做主，那啊，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事，世人做其他事情比我们好得多。你只要专心的去传扬神国的福音就好，这是耶稣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的唯一使命，传扬神的福音，做任何事情的宗旨都是传扬神的福音。那么再有呢，你就专心的跟从，不要三心二意，一会儿往前一会儿往后。你从来不，你从此以后信主之后，你永远不是任何人的粉丝，记住了，不是任何人的粉丝，也任何人都不会称你的偶像，你唯一跟从的就是耶稣基督。世界上的事情像保罗一样，看万事如同粪土，我要得着耶稣基督。你这个时候你就发现跟着耶稣基督原来是一件还是很轻松一件事情，因为你没有个人拦阻了，再跟他，这时候你跟他的时候，学习跟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生道路前面越走越喜乐，什么都没有你也喜乐，有苦难也喜乐，没苦难更感恩。那越跟从耶稣基督，越发现这条路是一条光明的道路。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神。主，你知道我们的光景啊，你知道我们是容易改变，是怕容易惧怕，容易走回头路。你借着宝贵的圣经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跟从你前面呢一定是有主的扶持，一定能得到神在创世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进入到神的给我们预备的永远的添加，好的无比。但你也告诉我们要有准备，跟从主不是一条容易的路，要受苦，跟从主要全心的，要专心的跟从，要全心的跟从， 不要被世界上事情所束缚。主啊，还是这里祈求为着华人弥赛亚华人基督教会众位弟兄姐妹来祈求。主啊，他们是你用重价宝血所买赎回来的，还是祈求主你从天上是各样的安慰带领平安赐给弟兄姐妹，你是他们的主，是他们的神，你引导他们走前面的道路，求主用他们能明白的方法，用云柱和火柱带领着教会往前奔走。主，你没有离开他们，主你的爱没有离开，我们知道主你必定能牧养他们，求主就在这个时候，在他们教会在转型的时候、转变的时候，求天父主特别的恩待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立定心志，跟从耶稣基督，永不动摇，直到见你面的日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